基督使我心中喜乐，好像我们唱首喜乐的诗歌。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想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我们不需要别的原因，有主就能喜乐啊。我想今天世上呢，世人的喜乐呢是需要靠着环境，靠着有些条件，有些刺激啊或者什么的，我们才能喜乐。那作为基督徒呢，不需要这些。啊，我们有主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有另外一首诗歌很好，他说哈，有你我不需要别的原因我也能喜乐，啊，所以这个喜乐呢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喜乐，啊，不管在生病中，在监牢里，在困苦中，在压力底下哈，这些都是叫人不能喜乐的事，对不对？但是很奇妙，基督徒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人就能喜乐。所以我最记得啊，尼托森弟兄啊，在他快要去世之前写了一封短短的信给他的大姐啊。这整封信里面呢没有提到主耶稣，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提到这些，但他有一些隐藏那些话，所以他最后有一句话说，他说我知道如何保守我心中的喜乐啊，因为这就是得胜啊。我想基督魔鬼今天叫我们就是要叫我们愁苦，如果他能叫一个基督徒啊，把你弄得这个整天这个愁苦的不得了的话呢，这个见证就失去了，对不对？这世人跟人家想，你看信主的人还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需要外面的环境这些事物刺激我们才能去喜乐，我们让人领会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喜乐啊，他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无论什么环境，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喜乐。所以这个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关在监牢里啊，他说弟兄们你们应当喜乐，他说我把这个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啊。其实那个弟兄姊妹在外面自由的环境里面喜乐不起来，保罗在监牢里面反而里里充满喜乐。因为什么？这个喜乐不是环境啊，不是任何其他的事物，乃是主自己是我们的喜乐。毕竟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啊，这个治百病，什么病都治啊，这个他这个，因为他圣经中良药不是指的哪一样病，对不对？他这个良药就是针对各式各样的需要，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希望主让我们能够也因着他的缘故，一个喜乐的心来唱。
基督使我心中喜乐，基督使我可中唱歌，有他同在就能欢唱，有他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进入天堂。
刚刚进来啊，大家这个灵里面还没预备好，唱稍微再轻快一点，好不好？这是用喜乐的心来唱啊，不管他现在我们情况怎样，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我们对主说主啊，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好，
基督是我心中喜乐，基督是我口中唱歌。他同在就能欢唱，有他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进入天堂。哈利路亚，进入欢唱，有他同在就能欢唱。他同在就是天堂，从前牺牲全是重担，
经历的人来讲的话呢，有人告诉我们这样说，他说我不必等到将来上天堂才快乐，今天已经在天堂里面，这是真正在信心中啊可以经历的。我想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哈，我们应当能有这种的喜乐，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爱我们，他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这样好吧，我们这样哈，这个姊妹们唱第一节，弟兄们唱第二节，然后第三节，然后我们再一起唱。主叫我呢，有一点点的经历啊，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啊，才二十几岁啊，但出来呢，侍奉主的那个环境呢是很孤单的，聚会人很少，常常是人很少，所以没有什么环境上的人，什么兴奋呐、这热闹刺激的。经过有相当长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啊，突然我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服侍，后来我里面明白，主就让我们经历一下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要能学会单单的以他为做我的喜乐。因为那时候年轻都喜欢热闹，对不对？人数众多，聚会兴旺，哎呀，兴奋得不得了。如果真是小猫两三只啊，这个里面就很低沉啊，就很下沉。我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那一年多的在主面前这个操练很重要，这跟我以后出来到了北美洲的服侍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像我刚到温哥华去，也是人很少，十来个人那么聚会啊，也聚很长的时间啊。就姊妹们，我知道如何保守主的同在在我里面，知道如何以他做我的喜乐，所以环境更不能影响我。像我们刚到西雅图来说，开头也是很少人数人，人数很有限的、聚会呢，这个都是外面看起来冷冷清清的，但是呢，因为姊妹们因为主在里面，所以呢，我知道有他同在就是天堂。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一定要能够建立跟主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现在呢，众多的场面，人多场面也不会叫我特别兴奋，人少的场面也不会叫我这个觉得这个为难啊。所以我只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有一个这边一个什么会请我去参加他们什么夏令会，夏令会啊才四个人呢、他租了一个很大的营地，四个人，后来还好附近的有一个弟兄们带了五个人来，九个人。夏令会我去，我还准备一大篇的道来的，我照讲，我一点都不受影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必须看见一件事，主和我们之间个人所建立的关系无比的宝贵。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没有任何的环境会叫你失望灰心，也没有任何的环境呢会叫你这个情绪呢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啊。 所以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一年多的时间啊，我觉得早年主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让我学这个功课，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感觉，有他同在就是天堂，哎，不是人多才是天堂啊，我们搞错了。今天基督教的这样弄得很热闹啊，哇，几万人呢、啊。所以有个弟兄呢去参加这个几万人的聚会，一进到那个场合里面，那不需要圣灵感动就感动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不需要主的同在，他已经是里面很快乐了。一看这么场面这么大，我想我们人呢、啊、很容易受外面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啊。主就是要教我们怎样脱开这些。我想这些我要讲起圣经旧约的例子很多，比方说约瑟一样，约瑟本来在家里十二个兄弟姐妹，在十二个兄弟，对不对？加上姐妹啊，父母在一起，多热闹的家庭呢！啊，但是有一天主就把他带出去了啊，带出去说。行走了十三年孤单的道路，但那十三年呢、啊？圣经讲什么呢？神与他同在，哎，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十三年的训练是什么呢？神要带领他，叫他能够学习，这样学习到一个地步，有神就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神造我们，就他就是把他自己给我们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我们呢，除了神之外，我们还其他多的是我儿女什么这个家庭事业这些东西，生活享受一大堆东西摆在周围，对不对？因为这个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主把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叫我们能到一个地步，就是主啊，有你就够了啊。如果我们今天呢能够活在与主的同在中间，这个里面有满足与喜乐，因为姊妹们根本不需要外面的刺激。今天好多基督徒生活一直在追求这种刺激啊，需要有刺激啊，所以呢，教会的传道人的侍奉主任呢，整天动脑筋要怎么来刺激神的百姓呢？激发他今天这个活动，明天那个活动，弄得很热闹。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不是说呢，今天没有这些，有的时候很自然会碰见这些，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主之间的关系不建立在这些外面事。我想我们这个人是有感觉的动物的，是吧？很容易吃个好东西都很多，有时候很快乐，哇，就那人多呀，这个兴旺那种快乐。因为姊妹们，这个呢，啊，是我们的感觉还是建立在外面的事物上，不够建立在主身上，啊，所以所以这首诗歌很好，提醒我们啊，这个有他同在就能欢唱啊，有他同在就是天堂。我们再唱一首啊，101首，就隔壁这首。主耶稣啊，真羡慕能得完全。今天主实在我们中间啊，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敞开着心灵来到他的跟前，要欢欢喜喜的亲近他。这首歌我们大家比较熟，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要你时刻活在我的魂间，粉碎众偶像，驱逐所有失败，求主洗净我，使我比血更白。 切完全的祭在你面前，我放下自己和我所有的爱，求主洗净我，使我比一切更白，比一切更白，使比一切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比一切更白。主耶稣为自我尽谦卑祈求，在十字架下我已等候很久，你所流宝血我尽完全信赖，求主洗净我，使我比一切更白，比一切更白，使比一切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比一切更白。耶稣，你已看见我的求寻，求你今就来赐给一个记心，凡向你求的，你永不会不睬。求主洗净我，使我比一切更白，比血更白，是比血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比血更白。
主，我们敬拜你这位圣洁无二的真神，你到地上来，原是要为救我们这些被罪恶、被污秽所玷污的人。感谢你靠着你的宝血，所有的罪污，无论是何等的可恨，你都可以把它洗得洁白，以血更白。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心中深处的愿望。
主啊，
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蒙恩可以穿圣洁洁白的细麻衣，站立在主的跟前，都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信心总在你手中。主啊，愿我们与你之间因为血的缘故，可以非常的亲近，没有一点点的
阻
碍，没有一点点的拦阻。哇，我们心真是渴慕，常常可以这样子来亲近你，在亲近你的中间，你把救恩的喜乐赏给我们，把我们带进活水的泉源中来尽情
的
享用。主啊，愿你今天晚上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使我们里面的人真是毫无保留的向你敞开。也让主能够在我们心中自由的定义工作。主啊，使得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主啊，愿为着你和你见证的缘故，把我们自己没有保留的摆上。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要把我们现在的弟兄仰望你。求主在用圣膏膏我们的弟兄，使这些话语出来，完带着生命和能力。主啊，你要做工。是借着你的话语，要使我们成圣，是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国度中有能力、有见证的器皿，是借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我们珍惜这段宝贵的时间，愿主的灵在这里运行，毫无拦阻的工作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晚上你实在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你的同在，实在是天堂。 实在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喜乐。主啊，这个世界不会叫我们喜乐，这个世界只会叫我们愁苦。
是
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事物，很多都是重担。但是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无比的美好。哦，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今天晚上，主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能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你使我们的信心产生果效，哦，叫我们在灵里面摸到的，那是那个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的事物，哦，却是真实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侍奉你、跟随你，实在是有福的。亲爱的主耶稣，愿晚上你的话向我们开启。亲爱的主啊，引我们进入你救恩所完成的那个极其宝贵的那个光景的里面，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亲爱的主，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你。主啊，愿晚上是的，你用丰盛的膏油涂抹讲的和听的。主啊，叫我们真是在灵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哦，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现在来读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啊，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我们看见神让这些祭司们呢，当时在地上他们所承担的所有这一切的责任啊，那么这其中下面呢要讲到关于这个分别为圣的事情。我想我们把整个的十一章读一下好不好，这个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读。这个从利未记第十一章开始啊，我们看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前面呢，我们都是讲到关于献祭的事情啊。那么从十一章开始呢，我们知道这里一直到差不多到二十二章啊，这里主要是讲这个圣别的生活。所以祭司们啊，当时神托付给他们的，不仅是要为着神的百姓献祭啊，并且呢，要叫神的百姓过这个圣别的生活。那我们看见啊，我们今天读了这一章，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是非常的繁复的。在旧约是做祭司也不容易啊。我们看见摩西啊，神托付他，那么把这么样繁复的一个律法呢，那么要教导神的百姓。那弟兄姊妹，我们从开头都讲过啊，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复杂，觉得非常的这个困难啊。那因为我们要想到弟兄姊妹们，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到底为我们做了多少。你只有从旧约圣经里面读这些东西，才知道主的救恩成就的那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个成就的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神一再的宣告，他说他是圣洁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神。那所以圣经中也有一个大字叫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这给我们看见，这不仅是神的本性是这样，神的工作也是这样。为什么神一再宣告说他是圣洁的神呢？因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个地已经被撒旦污秽了。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影响实在是非常的厉害。仇敌种下去的因素可以说是把他自己本性的一个因素种进来，所以就把神所有一切的工作怎么样，统统把它污秽。所以因此呢，神的工作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在神的百姓中间，他要做这个分别为圣的工作啊。假如我们不能这样领会的话呢，我们现在感觉说这个神为什么这个这么麻烦啊？弄这些在生活里面要求是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宣告他是圣洁的神，这个圣洁啊，原文可以把它翻作圣别，就是分别，英文就是 separation。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神呢，他的本性中，他是跟所有一切仇敌、所有一切工作，统统没有关系，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今天呢，他也要叫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脱离撒旦的所有一切、所有的性质。 所以这个圣别就是可以翻作就是分开，也可以说是不俗气啊。今天这个地上很多俗气，俗气呢，其实呢，英文就是 common 的意思，就是 common 就是普通啊，圣就是不普通啊，它不平常，我们的神是不平常的神。今天呢，它也使我们成为不平常啊。那主要就是这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把我们整个分别出来，完全归给他的自己啊。所以这个圣洁这个意思用在神的身上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需要抓住啊，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在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世界上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它来相配，来相比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把任何的东西拿来比跟神相比，啊，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你看，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有很多的宗教，对吧？宗教里面很多的偶像啊。他们把这些东西拿来跟神相比，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严格的告诉我们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像，不可以做任何天上地下走兽或者任何人的像，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怎么样？神是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跟他相比。我想今天呢，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不能把任何的人事物东西跟主来相比，啊。主是超过一切事物之上的，这个叫圣洁，所以为什么今天啊，在教会里面，地上我们看见很多世界的东西进到神的百姓当中，神的儿女没有警觉心，也没有这个认识，对吧？很多东西都跟神是不能相匹配的，不能比拟的，我们不能把它弄在一起的意思啊。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啊。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与他相配呢？弟兄姊妹？那只有出于他的才能跟他相配，所以为什么今天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呢？就是今天我们里面有了一些与神可以相配的东西，啊，主要就有这个生命，啊，我们曾经讲过，你这个医学上面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每一个人的人体啊，神的创造都是很独特，你不能把随便什么其他东西什么东西放进去的，是吧？我们这个里面不能把什么东西随便东西放进去，就是别人的器官放进去它也不行的，它有排斥性的啊。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的话呢，那只有什么，只有出于你自己的人才能放进去，是吧？现在医学上面他们已经很清楚这个了啊，只有出于你自己的放进去它才合适啊。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圣别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叫做圣洁啊。所以我们今天人把搞错圣洁，我们以为说，哦，追求某一种的样子，不进电影院，不打牌，不跳舞，不喝酒，不抽烟就是圣洁，那差太远了啊。这些东西当然就摸它是不圣洁了，对不对？但圣洁不是说你这些不做就是圣洁啊。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圣人呢，啊，对那些，所以甚至在教会里面，天主教里面把这些使徒们当作圣人。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意念，心中有个感觉，要追求圣洁的男人女人，对不对？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那都是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很清楚，只有出于神的，才能与神相配。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活在主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的东西，你里面才有与神相配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拿来跟神来比拟或者跟他相配，所以这是神宣告他是圣洁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念啊。我想在新约时代中，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这个意念。那我们知道神的本身是圣洁的，那么他的工作呢，他也是一直在做圣别的工作，他在教会中一直在做圣别工作。那个圣别的工作就是什么呢？他就要把仇敌所渗进来的一切性质呢，统统把它除去啊！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经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要说我们在道德上面的软弱，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面这个衰败的软弱，那个里面所包含的这些朽坏的性质啊，那就是我想我们都切身的感觉，对不对？那感谢神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他要把仇敌所有掺进来的一切的性质统统把他这个除去。那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呢，魔鬼的工作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就制造混乱啊，破坏那个单纯，掺杂那些性质啊。那所以你知道撒旦的工作不是在外表上的引诱人呢、啊、这个骗你什么呢啊，不是的，他把一种的性质种在你的里面，所以全人类都成为罪人，对不对？全人类都堕落了啊。圣经宣告说没有善良的一个也没有，对不对？没有义人，也没一个义人都没有。那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我们是都不完全的。那今天呢，神的工作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救恩要使我们达到完全。怎么样达到完全？就是把仇敌所有一切的性质统统把它做出去，然后呢让神的性情来代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想我们这些意念，基本意念我们先要在主面前能够抓住它。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开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看到啊，这个仇敌首先破坏了神原先所创造的天地，结果那个美好的天地就变成什么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我们知道这就是这个撒旦的工作开头说他破坏神的天地。但是呢，等到神复造这个天地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复造的天地里面呢，跟原先所有的情况不一样，就是神开始怎么造出人来了啊，造出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就不是在外面破坏外面的天地，他破坏什么？破坏人啊。所以撒旦第二次的工作是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间做了这个破坏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神不要在天地的外面再去做什么了，那已经做成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神的工作也集中什么？集中在仇敌所破坏的那个点，就是我们这个人身上。所以神就开始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怎么样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起，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开始怎么样重新的开天辟地呀、啊，把我们以前所有败坏的性质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它除去，然后把基督的性质带进来。所以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神是圣洁的神，这件事情啊，里面所包括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是按照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些，基督都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而我们呢，在主跟前是怎样来从基督里支取这个救恩，让这个败坏的性质呢远离我们，啊，所以神在新约圣经里面，人就要求圣洁，是吧？你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就说神的这个性质到了新约时代中间，人就是存在，但是呢，跟旧约有很大的不同。旧约他们是靠着外表的生活上的遵守啊，新约怎么样呢？新约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靠着我们的主自己啊。所以，当你能更多活在主里面，更多荣耀基督的性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很容易就脱离这些仇敌所有的工作，所以不是外表上的努力啊。所以今天人呢，这个不吃这个不摸那个啊，弟兄姊妹们，那个还不是达到圣洁的路哎。但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很多的教会里面的教导，就已经开始走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以为说这些都不碰了，你就圣洁了啊？弟兄姊妹，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事情。我从前年纪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印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中间弟兄们讲这个，有时候在生活上，当然这些是重要的提醒，因为你去摸这些东西的话，那更不圣洁了，对不对？但是不摸也不代表圣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需要非常清楚的，因为圣洁就是指着主说的。你记得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那讲着，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除了主之外，你没有别的外表这种的圣洁。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一般污秽的人，我们生命是污秽败坏的，这个世界也是污秽败坏的。你活在这个环境中间呢，实在是很难达到一种清洁圣洁的光景，对不对？那今天主的救恩进来了啊，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所以感谢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开头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把这个圣洁的这个意念思想呢，先要怎么样把它弄清楚。然后我想我们再来读这些的话呢， 你就觉得会有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十一章啊，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这里开头的要求什么？神要求什么？要求这个百姓的圣别。我们知道这个第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了啊，二十一、二十二两章呢是要求祭司们的圣洁、圣别啊。那么这里首先要求是百姓们的圣别，所以神把以色列百姓呢从世界中、从埃及里面带出来啊，弟兄姊妹们要叫他们成为一般圣洁的百姓或者圣别的百姓。那头先第一个要求呢，就要求吃啊，为什么神要求吃呢？我们看见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就是需要吃需要喝的啊，这是神在自然界里面所定的律，对不对？反正你出来你是个人，你就要吃，你就一定要喝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作为人，我们因为我们也没去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人需要吃啊，为什么人需要喝啊，反正我们就觉得有这个需要就吃了，有这个需要就喝了，对不对？但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不造出个人呢？可以不吃不喝的不是很好吗？啊，我曾经记得有好些弟兄们跟我讲，哎呀，假使不吃不喝，我们人就简单多了。你想是不是啊？其实这个吃喝实在是很麻烦的，哎，这个吃喝问题，这个真的是弄得我们生活里面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弄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吃喝有它的用意的，啊，哎。原来有属灵上的一个用意的，那我们晓得什么叫做吃呢？就是怎么吃，就是一种吸收，吃呢就是一种联合，你吃进去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你了，啊，所以是联合。那么吃呢，还有一个是一个享受，对不对？啊，假设没有享受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吃也没兴趣了啊，所以今天人为什么这个？吃吃喝喝呢，有享受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动脑筋，整天就想着这个怎么样来弄这个东西。我想，在全世界的这个国家里面，只有中国人啊是吃的民族啊，我们这个吃是全世界第一的，任何国家也比不上我们的吃。人家讲什么法国人的餐很好吃，我看那个比起中国的餐差多了，只有中国人呢，在这个吃上面用的智慧用的这个思想是最多啊！我们整天都研究，哇，一样东西啊，不知道可以把它变出多少一种吃法，真是不得了啊！我记得从前在台湾讲笑话，这个开头是看什么一鱼三吃，哇，后来一鱼十二吃，哇，这不得了，这个一种鱼可以十二种吃法，你知道？这个啊，你看这个花，这个思想多再多。都花在这些方面去了啊。那么西方人呢，他们花的思想呢，制造原子弹呢，这个弄房子、弄环境呢，这个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啊。他们在吃上面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在吃上面实在是这个是有本事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什么？这个吃是个享受，对不对？假如没有享受，谁肯花这个功夫去弄呢？对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吃有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了，神所以把这个吃的这个功能呢，这种功用放在人的里面，主要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从这里领会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享受，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所以我们要吃足啊，这变成在属灵的市场吃足。那么这个，所以因此呢，因为有这个吃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撒旦呢就在这一方面就做了很多文章了。所以我们晓得人类的堕落，第一个堕落是什么？从吃开始的，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吃坏了啊。假使那天他吃对的话呢？你看看这个改变实在是太大，对不对？就是因为吃不对啊，所以不要小看吃啊，人整个人类的堕落是从吃开始的，就是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这么一吃，人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呢，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啊寄望在人的身上， 所以他要进来怎么样破坏神所创造的人，但是他非常的懂得啊，非常懂得这个人的这个弱点在哪里啊，他知道神创造的人是需要吃要喝，对不对？他就从吃喝先来。哎，奇怪，他不用别的东西先引诱啊。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其他很多东西引诱，其实呢，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这个吃的引诱是很大的，啊，所以呢，现在呢，他就把神所创造的万有中间的很多东西都变得直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神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呢，有什么东西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因此呢，在这里就开始有了这个分别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吸取的东西啊，我想我们把它这个改成属灵上的一个吃喝。那么到底今天你接触了什么东西，你吸取了什么东西很重要啊。我们看见今天有的时候，哎，有的基督徒走得蛮好的，忽然之间听了一篇什么道，一个什么思想进来，这个一怪异，哎，马上道路就改变了，对不对？你看见这基督徒中间很容易就改变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仇敌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啊。所以使徒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那个像财神的婴孩啊，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啊。所以他就讲到这个食物的纯净很重要，说今天你吃进来的东西不纯净呢，啊，我们知道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啊。属灵上面也是这样，你吃进东西不纯净的话呢，危害你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此在这里呢，神才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可吃，什么不可吃。那首先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呢？这个原则哈，一个原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凡蹄分两半啊，盗掘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啊。这里可以。这里有这么一个定规啊。那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在这可吃不可吃的东西里面呢，它分成了差不多有五个大类型啊。我先开头先讲一下这个啊，五个大类型。第一个就是关于牲畜方面，第二个呢是水中的物啊，第三个呢是雀鸟啊，飞鸟啊，第四个呢是有刺但四足爬行的物啊，然后第五个呢就地上的爬物啊，那么有五种这种分别啊。那我想首先呢讲牲畜的时候呢，就讲到要分蹄盗掘的啊，这种都可以吃，所以牛和羊啊都是分蹄盗掘的，所以这个作为以色列百姓可以的食物。什么叫做分蹄盗掘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稍微的需要用属灵的意义来解释一下。当然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初神呢，所以把这些给他们，也是为着以色列百姓的健康，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当时给他们的一个带领啊。因为神实在爱护他的百姓，希望他们活得健健康康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人讲说，如果你按照旧约这个方式吃的话也很健康，还是很健康的。这个我们新约时代中呢，因为放宽了，没有这个结果，我们都吃的一个个个都病歪歪的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如果真的按照旧约时代中的那种要求吃，你很健康，真的很健康。那当然不是光为我们肉体的健康啊，我们讲这里属灵上的更重要。什么叫做分蹄呢？这个分蹄的意思啊，就是在它的行动上面有分别的，有圣别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它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分别，它跟肉体有没有分别，它跟人义东西有没有分别啊。所以你看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我们很多接受的东西都是掺杂的东西啊，有很多这个人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能吃的，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我想在这方面不大容易搞得清楚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行动上面是有分别的啊。什么叫盗掘的呢？盗掘的物啊，这些动物啊，我们晓得这个牛啊、羊啊，他们把这个草先吃进去之后怎么样，然后再慢慢的这个反刍啊，反刍。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经过什么细细的消化过的东西。那你看，特别在主的话语的运用上面哈，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很粗心啊，我们随便抓两句这么就去解释解释啊。所以我常常感觉，这样我们有读经聚会，当然没有好好用功读，在家里面或者甚至讲道的人，有时候也不用功好好用功读啊。上了讲台就这个凡是这个口才很好就随便发表，你这个没有经过细细道诀的弟兄姊妹，你不能成为别人的供应啊！啊，所以我们在看见有一些在主面前真正尊重主话语的人呢、啊，他们那个读主的话读得多么的细致啊，多么的用功啊，多么用心呢、啊，对不对啊？哎，我们今天呢，很多人随便抓几个去解释解释讲讲。因为姊妹那个都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对神的百姓有危害的，生命有危害，所以你知道讲道不容易啊，我这些年越过越感觉啊，这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呢、啊、很多人喜欢讲道，我也不懂得为什么那么喜欢讲道啊，讲道没有好处的，你如果不能把这些主的话先放在你的里面细细的慢慢的嚼咽，然后你再分出去，因为姊妹们那个不能供应别人的哎，所以今天神的百姓呢，有很多时候在属灵的这个经历上面是受到人言语上面的这个粗俗的这个伤害的，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真正那些跟随主啊认真的人，他们在主跟前这个不是随便便的啊，所以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啊。他是每次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他就什么反复思想，哎，今天我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反复思想，你要用心的在主面前来思考，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神的话随便拉起来就能应用。哎呀，我今天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就靠着一点的恩赐，靠点口才，哎，也把弟兄姊妹们哄得大家好像这个团团转了、啊，弟兄们教导我们啊，那时候我刚刚出来侍奉，那弟兄有个弟兄就讲到说，他每要讲一个钟头的道，他至少有四个钟头的祷告，最少有四个钟头的祷告摆在背后，最少有四个钟头的祷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标准啊，就告诉我们在神跟前那个态度上面的认真，绝不随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作为一个祭司，在神的跟前侍奉神。必须要懂得这些这些法则。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太多的东西啊都是没有经过这个细细消化出来的东西啊，所以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写书，写了一大堆的书啊，哎呀，我是看了一大堆的书啊，有些东西粗制滥造，哎，这东西啊根本就不能够带给神百姓多少这些供应。但是可惜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分辨这些，所以因此在这个吃的事情上面，神的要求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重要的原则啊。好，他下面就讲说呢，你看啊，他说呢有那个道诀，但是不分题的不可以吃啊，这里就开始讲了啊，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有的人呢他蛮用心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样，行动上没有分别啊。今天这种情况也有，很多人研究圣经研究得很好啊，也不能说不花功夫啊，考证啊，什么历史背景什么都、花了很多功夫，但是那个在实际跟随主的行为上面没有分别为圣啊，掺杂在一起，所以这样的东西也是不能成为食物，不能吸收。他说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就是骆驼啊，他们知道这个骆驼很劳苦的，对不对？但是骆驼不能吃啊，骆驼不可以吃，骆驼是道诀的，但是骆驼不可以吃。这个沙番，这个沙番是什么东西呢？他们讲呢是一种的这个在石缝中间呢生活的一种动物啊，比如说一种兔子，另外一种石头中间的兔子啊，但是大概是属于兔子类的东西，在这个石头中，它呢也是倒嚼的。你看兔子嘴巴都一整天就动动动动动动个不停的啊，但是兔子呢这个不分蹄，所以呢这个兔子不可以吃。还有猪，哎呀，这个猪肉也不能吃啊，这个啊， 这个猪肉呢，也是这个道绝不分体的，啊，不分体。
猪是不道绝。
猪是不
分体不道，
分体啊，对不起。这个我看看，猪因为猪是分体的不道绝啊，所以呢，它这个也不能吃啊。那感谢主呢，活在新约时代中呢，这个禁忌都没有啊。在旧约时代中呢，实在是。所以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不能吃猪肉啊，把他们偷偷吃就是。现在犹太人都偷偷吃了。那个，所以这里哈就给我们看见那些原则。那么还有一个后面他就稍微提了一下那个死的呢不可以摸啊，我想到后面我们再解释。那这是讲到这个牲畜中间的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属灵上是有意义的。从第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这是讲的水中的物啊，海里面的、河里面的东西啊。他说水中可吃的是这些，分有什么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什么叫做有刺有鳞的可以吃呢？我想我们也用属灵的意义解释一下啊。这个有翅膀的意思就是它在水里面可以自由活动的。并且快速的行动，啊，你看那个鱼啊，它有翅膀，行动非常快啊，这个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海啊，这个水啊，这些东西有的是预表今天世界，在这里是预表世界，啊，所以在世界中间呢，它可以自由行动的，它不受这些拘束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吸收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跟世界里面联合在一起啊，你这个受世界的影响的这种情况的东西就是不能接受的。那么有鳞的啊，这个为什么说有鳞呢啊，我们知道这个鳞啊，这个有我想有两方面的意义啊。这一个是鳞啊，它就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这个鱼在这个海水里面是咸的咸水啊。所以它有这个鳞啊，怎么样紧贴着那个保护它的这个身体啊，那个不被那个盐呢、啊、盐分渗进去，不然呢所有的鱼都变咸鱼了呢，来保护这个盐分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这个鱼啊到处在走的时候有时候会碰撞这些啊，这个鳞啊我们知道是很硬的东西啊，它保护这个是保护鱼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现在西方也是一样，他们那些武士啊穿的衣服叫做在鱼鳞，对不对，那个鱼鳞片那个东西啊是防备什么，防备这个刀枪的啊，是保护作用。他那个做这个鳞的话呢，你一片一小片一小片，他不是给他穿盔甲，穿盔甲这个鱼都动不了，对不对，这个鳞的话你还可以动啊，还可以活动啊。所以呢，这里讲的有刺有鳞的可以吃啊，就今天在这个世界中间，它能够不受世界的影响的，那么并且怎么样是有保护啊，这样的就可以做食物啊。所以这个无刺无鳞的呢，他说呢，就变成什么？变成一种可憎的东西啊，不仅不能吃啊，你要憎恶它。所以呢。在世界中没有行动的能力也没有保护的啊，这些呢都不能成为食物啊。那第三类型啊，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到这个十九节这里啊，这里讲到这个鸟类啊。那这里呢他没有吃讲到什么鸟是可以吃的啊，只是说鸟是不可吃的，就是把这些不可吃的把它分出来，其他的鸟就是可以吃的啊。那这里的雀鸟中间呢，这可憎不可吃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这里提了，我们刚读到好多好多东西。这里最主要的一个，这里哈有，我想分成大概四类型的东西啊。第一种东西我们讲这个鹰啊，这种飞鸟呢，他们是吃什么？吃那个死尸的，啊，他们是吃肉食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类东西是不可以碰的。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中间啊， 这个死尸代表的另外一种代表死亡的抽屉的诠释的东西啊，啊，这些东西今天在地上很多啊，啊，哎，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想，比方举个例子，举些例子来讲，比方什么算命的啦，什么交鬼的这一类东西都不能碰的啊，不能碰，绝对不能碰，这等于像吃那个死尸一样啊。哎，这些东西是可怕的，所以它这些鸟是不可以吃。还有一种的呢，是专门在夜里面活动的啊，这个夜鹰啊、猫头鹰呢 啊，都在黑暗里面。所以基督徒应该活在光中，对吧？那些反正阴暗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不要碰啊。有的人专门在黑夜里面这个行事，所以我想，基督徒啊。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我们的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彼此相交，在哪里相交啊？在光明中彼此相交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弟兄姊妹们最好就是什么都是公开的啊，光明的交通。我们人，你看我们人性里面很阴暗的很多东西啊。他呢，表面不喜欢讲，背后很多喜欢讲。这个私下呢，出很多话，那表面上一句话都没有，啊，这个都是什么夜鹰、猫头鹰啊，这些，在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原则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那找我谈这个，我说你这些你要公开的讲，你不要找我私下来谈这些东西，有些东西需要。所以这个在黑暗中活动的这些，神也不喜欢，这些不能吃啊，可憎。还有一种是什么？有翅膀不能飞的，像那个鸵鸟，对不对？这个也不能吃啊，飞不起来的，这个整天跟地连在一起。还有一个是我这个把它加上去一点，这个蝙蝠啊，这个蝙蝠这种鸟很特别。这个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伊索寓言》呢？里面有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寓言很有意思啊。他讲的这个蝙蝠啊，他说这个空中的飞鸟跟地上的走兽打仗啊，两面在打仗啊。结果呢，他跑到飞鸟那去的时候呢，他说一看我是鸟，我有翅膀可以飞啊。然后跑到这个走兽这边的时候，他把翅膀一收，他说你看我是老鼠，我可以爬。所以就变什么？它两面妥协的一种情形啊！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领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鸟是可吃的，什么样的鸟是不可以吃的。那在《生命记》里面呢，又讲到有些鸟是可以吃的。那我们晓得，今天哈，真正可以吃的呢，这里虽然没有说啊，我想我把它加上去，交通一点也可以。就是那些是什么？是吃谷类的，啊，吃昆虫的，有翅膀能飞的啊，这些是可以吃的，对吧？这个吃谷类的呢，我们晓得这个吸取生命的，是有生命动物，啊，它不是吃肉，是吧？它吃昆虫啊，昆虫的话是什么呢？昆虫就是什么呢？昆虫是这个，它不是死尸啊，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昆虫呢，就讲的以抽屉为食物的。这个有翅能飞的话，就表示它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一些呢是健康的，是可以做来吃的。不过当然它这里没有提了，我们简单的把它提上加上去。那么到了下面哈，11章20节到24节啊，还有41节到43节这里哈，它提到了一些东西哈，这些东西是。这个有翅膀，但是呢，四足爬行的物啊。他说呢，这首先讲说哈，他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当以为可憎的啊，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有翅膀不能飞啊，在地上爬的这种完全属地的东西。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讲，我们能不能一点领会啊？这是指的属灵经历上的东西，所以你要以后运用这些原则啊来做分辨的。但是呢，有一种的可以吃啊，有一种可以吃是什么呢？他说呢，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 那这个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呢，他呢，虽然呢他不能完全的飞呀、啊，但是怎么他有足有脚有腿，可以怎么蹦跳啊？虽然飞不起来，在那蹦啊蹦的那个，还可以接受啊。这个在属灵上很有意思啊，有一些属灵东西是这样的、啊，你看见他那个不一定是呢，像这个老鹰啊展翅上腾的那么样的一种情形啊，他是蹦啊蹦啊蹦的那个哈、啊。弟兄姊妹们，你原来我这样子来做实际的解释啊，像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真是有先知的灵啊，解释主的话语的时候，真是像这个。飞鸟像大鹰展翅上腾一样，哇，那个真是属天的荣耀啊，那个光辉啊，你听那个道理，那真的是觉得，这真的叫你这个眼界大开的啊。那么有时候像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眼光，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呢，我们读起圣经来也是有蹦有跳的，蹦蹦跳跳的，所以也有用处。所以平常我们读经聚会的时候就是。这个蹦一下跳一下啊，那个也是，反正生命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就这么可以作为食物啊，可以作为食物，就是至少呢在属地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脱离的啊，这些东西呢，所以就是属地地事物呢不能完全控制它们，这种情形也算是一个捷径可以吃的。那还有就是啊，在十一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啊，这里他又提到了一类的东西啊，这是地上的爬物，这些东从二十九节了哈、啊，地上的爬物这些东西呢是不洁净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那你读读这些东西哈、啊，你看什么幼鼠、透鼠，这个什么蜥蜴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什么？这些东西怎么都是有的是生活在地底下的，这个在地底生活的这个阴暗面的啊，这个穿来穿去的，像这样子啊，这种东西都是不洁净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吃的。这里你看这个什么什么壁虎啊、龙子、手工啊这些东西，这个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这些东西有些东西还是有毒的东西啊，吃下去它定会要会害人的性命的、啊。所以这里他讲到一些呢，这个地上的爬物这些不洁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概可以看见啊，这里讲到有五种的这种东西啊，那么里面有洁净，有可以吃，有是不能吃的。那这些呢，我想我们在属灵的原则上面的、啊、哈，那么稍微的这个能够。领会一点可以。然后下面哈，他这里就讲到哈，不是光是吃的问题，有的东西连摸都不行啊，拿也不行啊。所以在这个第二十四节那里哈，说这个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二十五节说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好，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凡是那个死的东西，不管它是牲畜也好，它是这些什么昆虫鸟类也好，反正死的都不能碰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原则上面也是一样，凡是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最好不要去碰它啊。这些东西啊，你得到的对你绝对没有益处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要保持我们属灵生命上的健康啊，弟兄姊妹，这个圣别是很重要的啊。有的东西像人的是非呀、啊，人的所犯的罪恶啊，因为这些东西最好不要碰，最好没有兴趣啊。我在侍奉上面啊，这么多年了，主也是让我稍微过去是因为经历啊，所以学了一点点的功课。我尽量学习不要好奇，我的本性很好奇，什么都想知道一点了。那后来呢，我学在侍奉上就尽量不好奇。除非弟兄姊妹他有真正的困难来找我交通，我敞开心灵跟他有交通，并且交通的时候我也不会追问人家什么东西，他讲多少就多少。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呢兴趣大得很呢，人家呢没讲错嘛，把他挖出来啊。弟兄姊妹，这个你要小心，要小心。 你要碰到那些死亡的东西，对你绝对没益处的啊！因为大部分的难处，弟兄姊妹，都是从死的这个性质里面出来的东西啊。当然，有的时候你为了要了解它，要帮助它，那么你可以知道一些，但是你自己要非常非常谨慎。所以，作为祭司们啊，旧约时代的东西，他们侍奉上面，他们有这一些方面神给他们重要提醒。说今天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要非常小心。所以有的时候我发觉弟兄姊妹们，他们有时候落在软弱，落在病失败的情况里面，落在罪恶里面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很有热心去帮助，我有时候心里面也会觉得很为他们担心啊。因为你那个热心是好的，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分辨的话，你很糟糕啊。所以保罗甚至在他的书信对提摩太讲说，替别人按手的时候都不可以急躁的啊，免得怎么样在别人的罪上面有份。因为按手是个联合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的人被鬼附的人，你小心，你不要随便给他按手啊！啊，你为那个被鬼附的人这个祷告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按手。这个他邪灵在身上，所以这个东西要小心。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些属灵的原则在侍奉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是不错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要懂得属灵的法则，要老练。哎，你不老练呢，就是在侍奉上面呢，把别人的污秽东西都沾染来，你还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们，那个对我们属灵生命上面是有危害的东西啊。所以呢，凡是死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啊。那个里面有死的因素东西的时候，处理这些东西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你有爱心是很好，但是你要很谨慎啊。但是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呢，让我们看见你摸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有时间性质的，啊，到了晚上怎么样呢？就做了一个了结了，啊，所以神造天地啊，这个有晚上有早晨，这真是奇妙。这个不是光是给我们24小时啊，要么睡觉，要么做工，就怎么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啊，所以晚上是个结束，哎，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到了一个有个结束，所以你要听神的话啊，那么这个。所以有一个挽回的情况，不能说我们碰到别人这个东西之后呢，结果呢我们沾染这些东西就没救了啊，不是的，有救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性。所以有很多属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在属灵生命上面你感觉细嫩的话呢，你有时候会发现，如果你在主面前不够谨慎，碰到别人的这个难处死亡东西的时候呢，会叫你灵里面软弱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它有一段时间，这个是你越在灵里面跟随主年久，你会这个感觉会越敏锐的。那么要怎么办呢？他说呢，到了晚上就要怎么样洗衣服啊？这洗衣服就是我们讲这个衣服呢，就是什么行为啊？啊，今天就我们做错了，这事情我们做错了啊，所以你到了晚上你要把衣服洗一洗。那感谢主啊！今天呢，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外面的衣服要洗一洗。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我们晓得我们这个衣服是我们在神面前所行的义的行为。那我们做错之后怎么样？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洗净。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侍奉上，每一次去碰见一些东西的时候，回来赶快要祷告求主用血洁净啊！啊，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的不对呀。我们做错了，不知道，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要维持我们心灵上面的强健啊，健康。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东西啊，是不可以碰的啊，不能摸的。那在这里哈，这个不能碰、不能摸的东西里面哈，这个31节到38节这里有很大段，这里讲到什么呢？特别是那个地上爬的物啊。这个就很容易领会，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地上爬的物，就是完全跟地连在一起的东西啊，属地的，完全属世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呢，那么它因为属地的东西，当然死亡的性质更多了，所以你摸到那个死的一定不洁净啊，不洁净。它这些东西呢，如果掉在什么东西上面的话呢，或者什么工具上面的话呢，也会把这些工具这些东西把它污染啊。所以呢他要怎么样呢？他这里有一个教导，说什么样呢？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啊，他说这个凡是 木器啊、衣服啊、皮子、口袋，不拘什么东西啊，工具，就这么把它放在水里面，必不接近到晚上啊，也是一样。所以呢，感谢主，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活泉呢，啊，这个有洁净的功用，啊，所以呢，它这个东西不是你去摸的，它是掉下来的，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啊，这个你不是你自己去找它掉下来，掉到你身上来了，对不对？那么说掉到我们什么工具上面去了啊？你看就是，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赶快怎么样回到那个生命的活泉里面啊，仰望主生命的水接近它。这个很实在啊，弟兄姊妹，这些原则都非常非常实际的东西啊。那这次我们在生命中间、生活中间、侍奉中间可以运用的啊，用主生命的水把它接近。那么假使掉在什么瓦器上面的话呢，那就什么呢，就要把那个瓦器怎么打破它啊。那当我们读到这个瓦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保罗所说的话啊，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就是个瓦器，我们这瓦器是吧，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这个瓦器就知道我们天然生命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生命呢，被玷污的时候怎么需要破碎，需要被神破碎啊。你看在属灵经历上面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好些弟兄姊妹们被这些不是出于神的事物啊玷污了，对不对？所以需要经过一个什么，经过一个破碎的过程啊。有人犯罪了是吧，沾染世界东西，他需要经过一个破碎的过程啊。他说呢，这个如果这个瓦器中间呢哈，那个有一点食物的话呢，吃的食物的话呢，他说啊，其中的食物沾水就不洁净啊。如果不沾水的话，因为它干的东西的话呢，掉上去之后怎么样，它不能吸收啊。我这个我想我们生活经验都晓得，如果是水的话呢，它就会有吸收，对不对啊？它会有吸收。这个吸收的话就怎么样，这个就不洁净啊。所以如果是干的话呢，那还可以说这个食物呢就不能再吃了啊。那么假使那个器皿中啊有可喝的东西的话呢，也不洁净啊。因为这一点液体中，如果这个什么什么这些爬虫什么都掉进去的话呢，你这分不开了，变成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完全不洁净啊。所以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作为我们这个在主跟前的一些属灵原则上面的一种的教导和运用啊。所以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是，的确是这样。你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好像这些世界东西进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是干的，所以它都碰上去它也不沾染，对吧？那湿的它就吸收了啊，对吧？所以如果是水的话呢，一点喝东西它更容易吸收了，掉进去了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不同生命情况的一种状态，一种程度了啊。所以这里也讲到这个原则啊。然后呢，他说呢啊，在35节那里说啊，其中已死的若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他不管是炉子锅台都要打碎，都不洁净，鱼里面也不洁净。这个这里哈，这个炉子呢，这个锅台呢，都是什么？都是烧饭的地方了，啊，那这个如果这个烧饭的这些器具东西都不洁净的话呢，那你这个整个都被污染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些东西呢怎么通通要怎么把它破碎，啊，所以我想这些。慢慢弟兄姊妹去体会它，将来也许在侍奉上我们有些碰到某些情况的时候，圣灵会说话光照，我们就知道这里这个原则是怎么样的一个运用。那下面他讲的有一个情况呢啊，他说但是泉源或聚水的池子的话都洁净啊。为什么泉源或聚水的池子人就洁净呢？因为这个泉源是活水啊，啊，它冒出来的活水，所以你这个东西掉进去之后呢，它不会污染它的，它不断的喷出来新鲜的活泉，对不对？这个池子是什么意思呢？聚水池是什么？这是大量大的地方啊。 比方说今天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蓄水池子里面掉进去一个死的昆虫的话呢，这个影响不大。如果是这么一杯茶呢，这么点水的话呢，这个掉进去这个那这个就完了，对吧？那这个就整个不行。所以今天呢，有的时候呢，生命量大的时候啊，在主跟前这个生命的量大的时候，偶尔进来一点点东西，它不会这么大影响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越是出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你要特别要提醒他小心，因为他的生命量还不太大，就很容易就被污染，对吧？哎，像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经过年日久了，他生命丰盛了，就偶尔的掺进来一点东西，就说他还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洁净啊。然后在37、38节这里啊，他说若是这个死的东西啊掉在那个要种的籽粒上面，这个籽粒人是洁净的，就是这是干的籽粒，对不对？这个掉上去的话呢，根本不会影响他的。因为它是有生命的东西，拿去种它还是可以这个活出来。它这个表示什么？这个生命力强的东西啊，就不怕。那么那个浇水的籽粒呢，它就发起来的这些呢，那它就有吸收力了啊。所以这代表一种生命力比较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你看见在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上面呢，还有这个强弱之分的。强的话呢，他就不受影响；弱的话呢，他就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在这个11章里面，在这里哈，讲到了这么多的一种在生命上的一种经历的一种分别啊。我想这些都是很细致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切事物在基督里都替我们完成了。所以今天呢，你在属灵经历上面去走的时候呢，我们的经历是细致，是繁复的，是复杂的，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啊！太好了，今天你就不要像旧约时代中这个分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么来啊！今天怎么样？你任何一个情况，只要带到主跟前就可以了，哎，因为主在他的救恩里面把律法已经全部完成。把神所要求的一切事物都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了，实在是福气。有这位主在我们里面，真的你不需要别的。难怪啊，做诗人说什么"有你就够了"，对不对？哎，有你就够了。就我们有的人搞不大清楚，我们甚至沾染污秽败坏，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每天晚上到主跟前，主啊，求你用血洁净我啊！不管他知道不知道的，主都给他洁净。所以我们因为他已经都完成，所以在第11章的44节到47节这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你特别43节的说，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去沾染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要求是在圣洁中才能与主交通，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实在容易沾染污秽，对不对？但今天怎么样，有主的宝血，有主的血在这里。所以你每一次来亲近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仰望主的血洁净，那么你就可以进入交通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所蒙的福分。那么旧约时代中间，你看见他的原则，你一沾染这些可憎的东西，你自己就变成可憎，你没办法靠近神的啊。因为这里说什么，神说我是圣洁，我是你们的神啊。这是一个对以色列百姓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啊。因为以色列百姓呢，整个的蒙救恩蒙召就是为着神嘛。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为这个世界，不是为着这个周遭的事物，不是为自己的事业，不是为着家庭，不是为着儿女，我们是蒙召为着主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今天呢，我们为着主，结果我们得不到主，那你这个目的就失去了，意义也是失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主啊，这样你才有福气啊。所以他这里啊，再三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哈？这个要留心那个地上这些爬物啊，这些东西啊，今天地上爬的东西真的很多，这些东西有时候防不胜防啊。 什么时候爬进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哈。那么生命中间它就是，所以你在家庭里面所以看看蚂蚁啊什么什么小虫子就爬进来了啊，它这个从哪里钻进来你不知道啊。在美国这种环境还算是比较干净的，对不对啊？像我们从前住在台湾那个家里面跟我们一起住的爬虫很多，各式各样的爬虫都有啊。你一个不小心呢、这个所以我们在台湾你要保存食物是要更要小心啊。这里说你一个什么菜放在桌上没盖它也不大要紧，在台湾不行，你这不盖啊，你说不定吃都吃个蟑螂精，就爬进去了。你真的那个，在中国我想也是这样，对不对？落后点地区恐怕都是这样。那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防范在属灵生命中间的这些东西爬物啊，不让它爬进来。所以圣经在讲说，凡是这个地上的爬物，这些都是什么可憎的啊！因为神说什么，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分别的工作里面，最重要对我们今天经历是什么？就出来，你一定要出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掉在这个情况里面出不来了，出不来你就麻烦了。我们要出来，感谢主，神的恩典是要我们离开这些。所以他的最后啊，十一章最后的一句话是一个总结的言语，叫做什么？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不可吃的活物怎么样，都分别出来。所以整章圣经在这告诉，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面，需要有圣洁的生活，需要有圣别的生活。所以在弟兄姊妹，我们所接触的这一切事物里面。特别那些是我们吸收的，可以吸收的东西里面，弟兄姊妹们，你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容许仇敌啊，把那些败坏的事物呢，种到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种到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危害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交通，那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有了最好的保护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最好的保护，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跟前啊，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跟前啊。我们对主说：“主，我们实在是一个败坏的人，污秽呀！这个就生活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对不对？抽屉的工作在四面，我们需要你的血化开界限，需要你的血洁净我们，需要你的血引我们进入，能够与你之间完全交通啊。”所以利未记第十一章开始呢，他开始讲这个圣别的生活。首先就讲到这个，神百姓中间分别的生活。第一个提到重要就是吃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不是光是你家里面煮的饭食吃的健康了，属灵的这个领受上面要健康啊。这是我们在。分圣别的生活中间第一步要学的功课非常重要。好，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是我们何等感谢你啊！一个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主啊，现在圣灵把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他的里面
啊。
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非常珍惜这个身份，所以在这个地上，
主啊，
仇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来败坏人的生命。从各样看、听的，各样可以来影响我们的管道，是吧？仇敌都在做他的工作。求你说我们，既然蒙恩，我们就能够分别为圣。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受到打岔
啊！
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保守，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迷糊，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一个保护，也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的灵
啊！
主啊，在这个充满诡异仇敌各样骗术的世界中，我们是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愿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主的跟前，我们真是能够认定只有主 可以来帮我们抵挡这一切。
啊，
主啊，愿你是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帮助。在这个最末后的时代，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许多充满了仇敌思想的东西，正在危害你的教会。
主啊，
何等需要被你分别为圣。主啊，愿这一章圣经，让我们在这个读的、看的、听的各种的事物上分别为圣。
啊，
主耶稣，我们求你恩待祝福你的教会，实在在这段末了的日子，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回来，能够有光，让我们行在其中，让我们拒绝所有一切的黑暗，所有仇敌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以及许多败坏的行为，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既然被你称为圣徒，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圣洁上追求，能够渴望成为圣洁，单单的归给基督，不沾染这世上与主不相合的事物。主耶稣，感谢你，愿你的教会真是能够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不仅是你来迎娶的时候，就是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也能够竭力的进入那个完全，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堪，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完全，但是父的旨意实在是要我们成为完全。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这一章圣经所说到的这虚的分别，也不是我们可以一一的去对付的，
主，
而是主啊，你已经一次又完全的为我们做成了。愿我们能够长生在基督的里面，确定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值得你奇妙的救恩，主，你先用你的真光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是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主，你又把那自由的意志赏赐给我们，主教我们能够自己来选择。主，你又为我们预备了那全备的那个宝贵的宝血。主，当我们看见我们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的那个恐惧，那个厌恶，实在是不是我们所能形容的。
主，
你的宝血为我们预备好了，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流血身边。主啊，你就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实在是我们一生要来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来归给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实在是太宝贵了，没有口无法诉说，我们只能说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宝贵你的救赎，帮助我们，主在我们凡事上都能够分别，这是你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愿我们都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天天在这世界里头不住的被分别出来。主，我感谢你，愿我们真是天天活在你的里面。
主啊，谢谢你，
叫我们不住的把那个天然的生命能够把它打破，叫我们真是能够由你的生命来充满，叫我们的心不刚硬，主，叫我们来选择来活在这个哈利路亚的这一边，
阿们，
活在那个光明的里面。
感谢主，
主，所有的黑暗，所有的失败，主都求你来把我们驱逐。
阿们，
我们真是天天都活在那个光明的里面。主，我赞美你，谢谢主，晚上再用你的话。主，也愿我们有那个智慧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真是能够把这些看来好像是吃喝的事，能够有属灵的分辨，能够活得出来。
主啊，是的，
晚上再对我们说这样的恩言。主，我们感谢赞美，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我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圣洁的神， 主，你要叫我们做圣洁的子民。
主
啊，在我们这些败坏不堪、污秽不堪的人身上，你成了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就有圣洁。感谢你，让我们在圣洁中可以常常来亲近你，并且与你有美好的交通。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所成功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跟前。
主啊，
今天我们在你里面蒙到了何等样的祝福！亲爱主，我们承认我们是污秽败坏的，这个世界也是充满了污秽和败坏的。但是今天因为有你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仇敌的势力、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就归于无有。我们为着在你面前所蒙的恩，满心的感谢你，是吧？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难免被沾染这些污秽，有的是好像是吧，是我们这不留意去摸的，有的是掉在我们身上，但是感谢赞美你，无论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是吧？你的血都能洁净我们，是吧？每次想到你的救恩，我们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赐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亲爱的，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哦，让我们越过越珍惜宝贵，尊重你自己所完成的救恩，主啊，也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世界、可怕的时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仇敌仍旧用地上许多污秽败坏的事物攻击你自己的教会，是吧？在这些年间，有更多神的百姓灵里面眼睛得开，是吧？更多知道怎样活在主里面。哦，主好叫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能够学习等候你自己回来。谢谢你晚上把我们带到这么宝贵的一张圣经跟前，主，我们再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爱戴、感谢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